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读神的话。我们今天还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。若是主愿意，我想二十八章关于复活基督见证的主题，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文。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九、第十节，如果大家翻到之后，那么大家就听我来念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九节说：“忽然就看了耶稣遇见他们，说：‘愿你们平安。’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‘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’”你接下去还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两节，十九节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另外一处的经文呢，是在使徒行传。使徒行传在第一章，我们读三节的经文。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我们在马太福音、四福音，接下去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。他就是耶稣，耶稣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跳到第十四、十五节。第十四节开始说：“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一百二十名。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：‘弟兄们。’”读到这里，最后我们再来读两节的经文。一处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二节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把大家翻到了，我来念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说：“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”最后一节的经文是在往后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：“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”刚才念下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那我想经文就念到这里。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特别是讲到基督，当讲到耶稣他从死里复活，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其中有好几个看哪，大概一共有六个，我们前面都看了不少，我们看好像有两个没有看，今天我们就会留意到这两个的看哪，就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。死里复活一定是跟生命有关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从那二十八章以及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的经文中，我们想我们就思想几件的事情，大概三件。一件，死里复活跟生命的关系，跟教会的关系。第二节，我们说十字架，什么叫十字架？什么是死？先死，然后呢，之后生。 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在你们身上发动。第三个方面我们留意的呢，是我们知道先死后生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晓得先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，然后是效法他的死。那么上次我们也特别讲读过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，主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向门徒显现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是活活的显给。那么什么叫活活的显给？给我们想象，主耶稣就在那里跟门徒们讲我复活了，跟张三讲我复活了，跟李四讲我复活了。如果主耶稣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这样一件事实的话，他应该跟什么？跟越多的人讲越好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生前他可以五饼二鱼的神迹有很多的人，他也医病医好了很多的人。主耶稣是不是复活之后就向那么多人的人显现？没有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只向其中的一部分人按照秩序这样的显现。所以他显现的目的不光是为了告诉别人那么一件事情，我原来死，我现在复活。他的焦点不是在那件的事情。我们怎么叫他们来活活的显现呢？在有些的人身上啊，主耶稣不光显了一次，不光显了两次，一次一次的显现。因为主耶稣要把这个复活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跟随他的人，能够做见证的人们当中去。我们知道他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他当初在这个坟墓空坟墓，我们知道他遇见了玛利亚一些的妇人们，后来呢他又跑到了他们门徒聚集的房子中啊，所以他们喜乐，愿他们平安啊。然后呢他们读不懂圣经，主耶稣又跟他们开了他们的心窍，让门徒能够读懂圣经。好，然后门徒又去打鱼了啊，主耶稣又跑到那边去，然后告诉他们打鱼。那么所有这一切都是40天活活显给他们，目的是让他们这些还不是搞得很清楚的人对什么叫做生命哦，什么叫做权柄哦，什么叫做神的国啊，这些让他们有一个更新一点的认识。这主耶稣是做了这些事情。那么这些的目的，复活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有生命。刚才我们唱歌唱过了，我们今天刚才歌里告诉我们，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罪得赦了，那这个还只是起头。主耶稣他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我们罪得赦，罪得赦是因为亚当堕落打岔造成的。神给我们，如果亚当不堕落的话，没有赦罪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主耶稣要让我们得生命。所以刚才我们特别留意到，当那些妇女们见到主耶稣遇到他们的时候，看哪，遇到他们的时候，那时候主耶稣怎么跟他们说的？主耶稣他们要叫什么？要到加利利去，要让他们到加，要让谁到加利利去？主耶稣说是要让我的门徒，让我的学生到加利利去。不是，主耶稣说的是让我的兄弟，让我的弟兄。那么在这个当中，这可以说是整个的四福音中第一次主耶稣是以兄弟，是以这样来称他们，是以弟兄来称他们。所以这个当中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复活是把生命就放到我们当中。不光如此，刚才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，接下来当彼得怎么样，彼得开始讲话的，他说什么？他在弟兄中间。我想这是圣灵第一次在圣经中来记下来这一件事实，他们是弟兄。所以神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告诉我们，他们已经是这个关系跟原来完全不同了。这个的关系是生命中的关系。今天啊，我们都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可能他是你的同事啊，今天他是你的家人，但在神的心中看得最重的一点是我们在生命上是有连接。那其实啊，圣经中当讲到这个生命的关系之后，刚才两处经文都不是最早。我们都记得有一天，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跟那个他所爱的门徒，他把自己的母亲交代给他，他说是谁啊？他告诉了母亲是这是你的儿子，然后又告诉约翰说这是你的母亲。为什么主耶稣要这么说？我过去碰到一个同学啊，跟他讲这个事啊，哎呀，他说我知道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知道吗？圣经中有一个的应许， 第十个诫命中第五条是个应许，谁孝敬父母最后可以怎么可以长寿。你看那个约翰长寿不长寿？约翰长寿。为什么约翰长寿啊？你看，因为主耶稣说这个母亲就交给你了，你就好好的孝敬孝敬他。我想主耶稣讲的完全不是这个的意思啊！主耶稣讲的这个意思表明什么？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当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关系，原先你约翰跟这个我的母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但是因着我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，你们之间有关系了。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你不是去孝敬他，你不是去收养他，你跟他之间实际上一个影子已经有了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他是你的母亲，这是生命的关系。那生命怎么来的呢？我想在圣经中很多的比方中啊，我很喜欢，特别是约翰福音，我很喜欢两个比方，一个是葡萄树的比方，还有一个就是一粒麦子的比方。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？主耶稣死里复活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到地里死了，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对吧？当一粒麦子它落到子粒，落到那个地里，它死了，它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主耶稣怎么把生命给我们呢？主耶稣是一粒麦子，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埋到地里了，最后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这许多的子粒有你，有我，有他。那每个子粒里面都有什么？都有跟主一样的生命。说这是讲到生命，那我想我们稍微再温习一下，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情。我们知道神是非常有能力的，神也是非常有荣耀的。那就像电，我们都知道电是非常厉害的，如果这个电有没有一个电器，没有电器都没有关系，都不会影响这一个电，它本身是非常厉害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看到它的厉害呢？今天我们有一个电器，你看一个灯泡放在那边，原来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你那个电一接上，最后这灯泡哇会非常的亮。那么在神的心意中，神是有荣耀的，有没有造任何的东西，有没有造人都没有关系，它都是荣耀的神。但神今天造我们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就像个灯泡，要将那个电的荣耀、电的厉害、电的能力能够显明出来。所以什么叫做生命？我们很多时候想到底是什么叫做生命。生命实际上我们很难定义，我们觉得好像活蹦乱跳的就是生命，但圣经不是这个意思。生命大概是我们从神得到的，那个得到的最后我们怎么是为了让能够神的荣耀能够显出来。那个的麦子死了，他那个生命就是分赐到那一粒一粒的子粒中去。所以基督今天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基督。就好像那个灯泡，它不是把一样东西扔进去，这个东西是那个生命，是灯泡，是跟电的源头连起来。今天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跟这个源头，这个生命的源头，我们跟基督，我们是联合的，所以这个灯就能够发出灯泡，发出那个亮光来。就刚才我们觉得很有意思，当主耶稣啊跟妇女们讲，要把这些弟兄们叫他们到哪里去，要到加利利去。为什么要到加利利去？因为主在加利利再要呼召他们。今天早上我们查经，但是我们没来得及，我们查到最后呼召那一段。主耶稣呼召过几次的门徒啊？呼召过好几次啊！如果我们细心的看，有的说两次，有的说是三次啊！约翰福音一开始他呼召了，然后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他又呼召了，然后我们知道到了路加福音第五章他又呼召了，但呼召了半天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每一次呼召，最后什么？门徒不是当初就离开了，就是呼召好之后，主耶稣定十字架，他们就离开了。但这一次的呼召不一样。主耶稣知道前面呼召了半天都是没有用的，但是这一次叫你们到加利利去。我们说到了约翰福音，到了21章，主耶稣再次跟谁啊？再次跟门徒说，说什么？说跟彼得说，你来跟从我吧。所以这里这个呼召跟前面不同，前面的呼召呼到多少次都没有用的，彼得当初怎么样说得好，最后都会离开的。但这一次的呼召是在生命里面的呼召。今天如果没有这个灯，没有这个电的话，你那个灯泡是不行的。你今天放了一个电池在里面，电池会用完的。但是当跟这个电源连上去的时候，这个什么？ 这个的护照最后彼得可以一直到什么样，彼得一直到可以为主去遗传，是他可以到定十字架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，主在生命中的护照。有一首歌啊，我记得那尾巴，跟从我，跟从我，跟从我。为什么要唱三遍啊？因为我们这些人啊，我们都不太跟主。今天我们跟了主一遍，如果主只让我们跟从我跟一遍，我们更好之后啊，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软弱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主是不断的呼召。你今天软弱了，你今天走离了，但主什么？跟从我吧。彼得一次次的走离了，但最后主还是什么？到了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加利利的海边。跟从我吧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是主耶稣复活是跟生命是有关的。但是主耶稣不光满足于那生命就在一个人的人身上，你身上有生命，他身上有生命，主不满足的。主是要有一个团体的生命，神不是要一个一个的生命，神是要一个完整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，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一个组织，教会不是一个机构，教会是活的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一看到身体呢就是活的了。所以主耶稣死而复活，很多地方说死而复活是教会的根基。那今天很多撒旦很厉害，现在撒旦通过新派神学啊，通过什么告诉你主耶稣没有死而复活，没有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样的话要把教会的根基拿掉。这不是个道理，这是个事实，主耶稣死而复活了，教会才会有，教会才会有这样一个真的身体。教会身体大概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呢？在地上的教会是在使徒行传中，到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。五旬节的时候啊，突然什么，这时候忽然他们在等待的时候，然后有什么，有大的响声，像风，像大风那样的吹。所以这个教会这个里面什么时候有生命的？在我个人的领受中，那个大风它有关系。你知道亚当是怎么造的？亚当造的时候神怎么样？神向亚当吹了一口气，这口气一吹就不一样了，原来你只是个泥土，那个气一吹，当那个大风的时候，这个风仿佛给我们看到，那个时候就在这个身体中吹了一个大风，就把那个气息，把那个生命吹到这个的身体之中。所以有时候在想啊，我们人是怎么造的？我们人是爸爸妈妈啊，是妈妈生出来的。圣经不是这么说啊，圣经说最根本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读到诗篇139篇，中间有一部分特别是讲到我在暗中受造，我受造奇妙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。所以就我们的生命哪里呢？是从神那边来。所以在我想象中啊，在我的感觉中啊，大概就是当大风吹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气息吹进去的时候，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，作为基督我们说是奥秘的身体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身体，被建造起来。这个时候在联络了啊，这个时候你被联络了，你是一个鼻子，你是一个鼻子啊，那个你是一个嘴巴啊，被联络了。它是一双手，它是一只手，被联络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在联络。我想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，他是死而复活的主，特别是升天以后，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这个身体啊，也就一个一个的，一个一个的，这样的也就联络起来了。当身体联络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个感觉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就争，哎呀，他是大拇指，我才是一个小手指，我这个不对。但是我们想，每次当我们想到，今天我们是这一位荣耀的基督，这一位神的儿子，这位神基督身上的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，哇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。今天你跟基督攀上这样的关系，你成为神的儿子，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你大拇指也好，你小拇指小手指也好，哇，这都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那么刚才我们在讲生命的时候，我想有一点我们要有点的留意，这个比方啊，刚才亚当他吹气，那么教会成立的时候，神应，你可以说那个大风也是吹气，那这两个气一样不一样？假设是就是从这个气，这两个气并不一样，好像给我们感觉都是吹气，都是神将一个生气放在里面，但是神吹给亚当的气里面有没有生命？没有生命。 神吹给亚当，亚当只不过动了，只不过这里面有个影子，他是因为吹了一口气动了，但这个气里面是没有生命的。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当神将教会吹气了，教会有没有这个生命？教会是有生命的。所以这个当中生命产生了一个什么？生命是有一个的级别的。亚当里面他是按照神和形神的形象和样子造的，除非他吃那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，他没有生命的。我们今天讲的生命不是讲你能活泼乱跳，一条鱼也有生命，我们今天讲的生命是神的生命。亚当没有，但是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个生命？我们里面得救的基督徒有没有？我们都有生命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有个感觉，基督徒不是讲好和坏，基督徒不是讲对和错，我们也讲，但是根本上不是讲好和坏，根本上不是讲对和错。你看这个圣经里啊，有的时候这个人可以吃这块肉就没有问题，你今天吃这块肉啊，就不可以。那你知道为什么？所以说这不是对和错的问题。如果按照对和错，凭什么他可以吃肉没有问题，我为什么不能吃那块肉？保罗说的，有些人可以吃，有些人为信心的软弱不能吃。所以基督徒不看对和错，基督徒只看死和活。如果你是活的，你一定是对的；如果你是活的，你一定是好的；如果你是死的，那对的都是错的。如果你是死的，没有神的生命那个在里面，会显出来好的都是坏的。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感觉。举个比方，怎么叫生命的感觉？我们今天想，如果你今天做一件好事啊，今天如果有人有需要，你做一件好事，那一定是好的。有一次在尼托生地区，他呢有一次他看到有一个弟兄，他觉得那个弟兄很有困难，那时候呢他就想，我是不是要帮助帮助这个弟兄？弟兄一看，我自己也帮助不了，我自己的日子都很难过啊，他想我有点爱心吧，这个弟兄我就爱爱他吧，然后他就省下了一点钱，然后给那个弟兄。给好之后啊，后来神责备他。说你这是急功好义，这是天然的义，这不是出自生命的义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尼托说他就没办法了。后来他到神面前去，他回答，他说对对对，这是我当初急功好义。所以外邦人不信主的人，他看基督徒有些他是看得懂的。你看不信的人，他们互相打官司吵架，互相来报复。哎，你们基督徒好，你们基督徒有爱心，你们基督徒别人打手你不还，打你右脸你左脸都上去，哎呀，那个你们都好，这个是他们看得懂的。他说尼托说那些事情是外邦人看不懂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生命。所以在神来说，一件事不是好和坏，好和坏一般人也能看懂，只不过他做不到而已，很多时候。但是神要我们什么叫做生命，死而复活给我们这个生命。尼托说他知道那件事情不是出于他生命的，所以他说很苦啊，因为他钱给掉了，几个礼拜他的日子很难过，不光难过钱给掉了，最后还要乖乖到身边去认罪，到身边去悔改。说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个生命和亚当的里面并不一样，虽然差不多是吹了一口气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一切都要根据生命来带领，而不是我们觉得要做一件好事。所以这个就是关于生命。当有了这个的生命之后，有了死而复活的生命的见证之后啊，教会就能够被神来用。我觉得啊，我都记得有一次说我还不太懂什么叫死而复活，但是我当时我就听到一个故事啊，我觉得复活的能力最真大。到当初1930年的时候，大概他在原来在苏联，那么在苏联呢有一些的基督徒，但是那些基督徒呢都还是我想比较害怕，在那个时候，那么有一个是不信神的人，他在一个大厅里就演讲，讲来讲去说没有神，没有神，怎么样没有神，而且他都非常的骄傲，到你们坐在当中有谁有一个的人能够站出来证明有神啊，我就算我失败，那大家都不敢说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复活啊，今天我们对复活的感觉不大。所以那时候弟兄姊妹啊，他们特别有些是在逼迫中，特别有时候在常常好像是在很难的日子里，他们对复活非常有感觉。弟兄姊妹见到之后啊，他们就是不讲，就讲复活。然后如果你今天弟兄姊妹你今天碰到一个人，就说啊， 基督复活了。然后对方回你一句什么？对，基督确实复活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就是有一个弟兄，有个弟兄他就勇敢站了起来。我想神的灵感动他，他就说基督复活了。哇，这个时候所有在场的基督徒都一同说基督确实复活了。你以为他嘴巴就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但是当这句话，当这些的人对的时候，当这句话宣布出来的时候，那一个原来在这个台上讲的哎呀滔滔不绝，最后都挑战的人，他灰溜溜的走。所以神让我们看到基督复活是一个见证。但是问题是，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光景？今天如果今天一个不信的人跑到我们当中来，我们说基督复活了，你也应是基督确实复活了，他会不会跑掉？他不跑，你赢不了他。所以有一次有位年长的弟兄给我们一个提醒，说在这里基督是复活之后40天活活的显给他们看，主耶稣是活活的。那今天我们照理教会应该是活活的，基督是复活的，生命他都给我们了，今天我们在世上，我们是有应该有活活的见证。他说今天非常可惜，你身上有没有活活的见证？没有。你呢？我们都没有。今天主耶稣他可以活活的显给大家看，但是我们今天承认一个事实，我们身上不够有活活的生命给别人看。请一个不信的人来看，基督复活了，我怎么从你身上看出基督？如果他真看出基督复活了，他马上就信主了。我们没有。所以这里第一个提醒我们，主耶稣复活是为了生命，也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有基督生命的，我们应该有活活的见证。但是可惜我们没有这个见证。那怎么有这个见证呢？刚才我们讲过了，刚才我们讲过第二个方面是哥林多书信里面的一句话，讲到死在我们身上，生在你们身上。刚才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的话，我们读马太福音最后主耶稣要他们去做什么事啊？到了加利利重新呼召他们，说你们要去做一件事情。我们今天想这件事情，第一件还容易，第一件也不容易。今天要让万人都要归到主的名下为他们施浸，今天我们传福音也不容易了，后面一件事情更难了，我所吩咐你们的要叫他们遵行。哎呀，今天如果把神的话今天吩咐都难了，今天把神的话不折不扣的吩咐下去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什么？到末后的时代别人都什么？不要听的，别人的耳朵都发成掩耳不听真道的。你不光吩咐，还要叫他们去遵行，行不行？我有的时候觉得我说你们生命就是不行，说你可以把道理讲掉，但教理讲到不能够给，不能带来变化，福音传了，别人不信，别人没有改变。所以这当中怎么叫做死在我们身上发光，生在对方身上发光？今天我们传福音，如果说我们今天传了之后，如果我们没有死的经历的话，对方身上不会有生的发生。我们知道讲道理，圣经中啊，我看是保罗讲的最好。保罗讲道理啊，讲起来有的时候我看不懂。前些日子我在读加拉太书，哎呀，读来读去啊，我都读了好几遍啊，这个逻辑我都看不懂。这里这句话为什么放在这里？那句话为什么放在这里？但是保罗是非常厉害的。我加拉太书他写的，他说加拉太书他写的像什么？像律师一样的。今天律师写的东西我们都看不懂。我们的外行律师把那些东西写得非常的准确，非常的精密啊。我们其实那些词我们都看不懂，加拉太书就是这样看不懂的。我们说读到第三章啊，你看不懂了，加拉太书到底在想什么东西。但是保罗他不光是去讲个道理，保罗到了第四章就不一样了。第四章啊，你看他就不是光讲道理了，他把生命发表出去，他那个基督的爱发表出来。他说要什么？我要让基督在你们身上成形啊。这个时候他讲什么？我原来不懂，我原来看他讲是你们加拉太书的人原来对我很好啊，你现在原来把眼睛挖出来多好啊，你看现在我来讲真理了，你们就不听了。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是说，当初你们怎么用爱来爱我，今天我到来你们真的没有来责备你们，今天我是用那样的爱来爱你们。所以保罗发表的都是基督。那保罗为什么能够发表基督呢？如果保罗写的都是像律师那样的文章，我们今天看了半天，我们看了只不过头脑的知识。但保罗他里面有生命， 这个弟兄说什么叫十字架，那十字架就四个字，十字架就是先死后生，就像我们刚才经文说的先死后生，我们刚才一粒麦子也是先死后生。那在圣经中你怎么讲话才有用呢？我们今天怎么样才能将生命发表出去呢？圣经中啊有很多人都讲神的话，有些人讲的话讲的特别多，以赛亚讲了很多，66章，那里面有些是故事，但是很多都是他讲的话啊，他讲了好多好多的话。但有一个人讲话讲的最少的，圣经中那么多为神讲话跟那古代的当中只有一个人，他只讲了一句话，那个是谁啊？那个是约拿。约拿他只讲了一句话，他这句话讲的有没有用处？今天我们要去教训，要去吩咐别人，要怎么样，听了都没有用啊。那约拿厉害，约拿就讲了一句话，这一句话讲好之后，全城的人大家都什么，全都披麻，都不吃不喝，都禁食祷告。谁有那么大的本事？约拿有这么大的本事。他的本事从哪里来的？因为他曾经他在神安排环境让他掉到海里，最后被鱼什么，被鱼吃掉。所以说约拿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生命可以发表出来，他为什么这个话特别带着能力能够让全城的人都这样的悔改，他经过了十，甚至说他在阴间的深处祷告，他进入到阴间的深处了。除非我们今天也进入到阴间的深处，不然生命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能够发表出来。有一个弟兄一直讲十字架，哎呀，我真的觉得十字架生命啊，我讲不来，根本讲不来。那个弟兄啊，他一讲他的见证啊，哎呀，我就觉得要听，那里面不是有很多的道理的，他一讲啊，生命就出来了。说他过去啊，他说他曾经在神学院念好书。神学念好书呢，他觉得要去讲道了。后来他到农村去，啊，跑到农村去，他准备了一篇很好的道，最后跟农村的农民一讲，讲了之后，后来讲好之后，他问农民们，他说：“哎，那你们现在听下来还怎么样？”他们说：“你讲的什么都没有听懂。”哎呀，他说：“我神学院读了半天，功夫都学好了，跑下来一用，一点用都没有了。”后来怎么样呢？后来上面一个带领弟兄算了。你不要去讲道，你讲道那么没有用，那么听不懂，那有什么事好做呢？一个师母娘家里啊，她很需要干活，去洗碗吧。哎呀，她说我这么一个神仙跑出来扫扫地，到她家去扫地，她也没办法，她说去扫地啊，洗碗啊，全部都弄好啊，算了，这辈子讲道的跟我就没有关系了。哎，有一天那个带领弟兄说，哎，说明天啊，那个地方那边到农民当中去啊，说这个有弟兄不能来。明天你去讲吧。哎呀，这时候他觉得没东西好讲了，我天天就是扫地啊，洗碗啊，扫地啊，洗碗。他跟神祷告，神啊，明天我讲什么东西啊？神说你不要讲什么，你就讲扫地啊，洗碗。他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？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？那没办法，神没有东西给他来去讲。啊，那么多人说好，他非常抱歉，今天没什么东西跟你们讲，今天神教是要跟我讲，我扫地啊，我洗碗啊。哎呀，很奇怪，他这么一讲啊。这些农民们全都哭了，全部都悔改了。哎呀，他说你都这样的，都愿意扫地啊，愿意悔改啊。哎呀，我们这些人更真是太亏欠神了。你读了那么多好的书，最后你都这样。哎呀，他就是觉得奇怪，他觉得他原来讲的东西半天全来都是没有用的。最后他就是因为他什么愿意死掉，神让他走那个死的路，他原来的那些东西其实没有用的，最后让他一死。一死了之后他觉得没有东西好讲了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神复活的大能在他生命中被彰显出来。哎，所以当生命一供应，哎呀，那些人全部都供应。就像我前些天看啊，他说在美国芝加哥有一个基督徒一个福音的大会，现在啊我们这个可以讲的是越来越讲的是越来头头是道了。但是啊，说最早的时候啊，那些老弟兄来啊，他不讲什么东西，他把自己的事情一讲啊，下面人都哭得稀里哗啦。所以说这个当中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，对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今天都没到，但是有个原则，今天我们要经过死地，我们今天要经过一些我们不愿意的地方，最后神什么，神要将那复活的大能要将它彰显出来。那么今天刚才看了，我们刚才读到使徒了，使徒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一同祷告。他们在哪里祷告？ 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在耶路撒冷祷告。为什么使徒最后祷告能够带出能力来？为什么使徒最后传道能够带出能力来？因为他在耶路撒冷。你说耶路撒冷有什么不好？如果今天告诉你，今天背十字架，你应该在哪里背？像应该在一个小山城里背。耶路撒冷这样的城市，什么叫背十字架呢？主耶稣他深深的知道，这些门徒是没有能力的。这些我死而复活的能力，怎么样让他们得到？我跟他们讲了40天，他们很多东西还不明白。他说我今天要让他们到耶路撒冷去，耶路撒冷是一个十字架。耶路撒冷是个宗教中心，那么好的地方，那农村里才是十字架，不是？因为在耶路撒冷有逼迫，因为在耶路撒冷，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都是有很多人顶撞他。门徒曾经如果到耶路撒冷，门徒都很害怕的，门徒都要把门关起来的。耶路撒冷如果他想，神啊，你今天让我们到加利利去，那就好了，加利利人都接待我们，说的不行，你今天要到耶路撒冷去。耶路撒冷当然有很多的属灵的其他的意义，但我想当中有一个功课，你们要学十字架的功课。你们觉得越危险的地方，你们越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可以给你们带来死亡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什么？你们要去。你知道门徒当初在想什么？门徒当初看到耶稣升天了，哇，耶稣在云彩中荣耀的升天，门徒眼睛都盯在那边看。最后啊，神看看他们都不跑，最后叫天使来告诉他们了。如果天使不跟他们讲话，他们就盯着耶稣看，升上去了，太荣耀了。这像什么？这就像马太福音16章啊，那就像这不，这像马太福音那个17章，他在登山变相，主耶稣将他的荣耀显示出来的时候，这些门徒什么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彼得说什么？我们都住在这里就好了。我想那个时候门徒怎么想啊？耶稣啊，你荣耀都升天了，这个时候你也把我们一起带到天上去，多好啊！但耶稣说不行，这个时候你们要下耶路撒冷去。耶路撒冷是一个危险的地方，你们要去，你们要进入死地，最后你们什么？你们必要得着那真正复活的。不光如此，你去耶路撒冷也好啊，如果去了耶路撒冷要那么多人在一起，这是很难的。你知道这些的人啊，就光门徒那当11个了，对吧？那个是11个，有的是急性子，有的是慢性子。有些人原来是这个是那个就像我们汉奸一样，是他们犹太人的汉奸游奸，有的人是革命党游击队，他们都是不一样，都是冲突的。门徒原来这个曾经他们都是要争，都是要吵的。你要那120个人都在一起，怎么能够一起？这是非常难一起。但是他们要这个还不光他们这些人，要那么多人，不光门徒，要120个人。我们知道啊，人在一起啊，人多了，哎呀，这个大家意见就出来了。所以你知道有的弟兄说，为什么圣经中说2-3个人奉主的名祷告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？我说那个弟兄是讲错了，但是他反映了一个现实是对的。那句话意思不是那个弟兄的解释，那个弟兄说什么？我们太难一致了，今天如果有2-3个人能够保持一致啊，这个都已经不容易了，神都要同在了，你要5个人10个人，大家想法都不一样。所以另外一个弟兄说，我们如果在一个教会中大家能够一起能够待10年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你一开始第一天大家都是很好的，哎呀你好我好，哎呀过了3年啊，他的问题也发现了，你的问题也发现了，哎呀那个时候大家就不好了。他们说家庭也是一样，对吧？一开始大家都很好，慢慢你有身上有缺点，我身上有缺点，慢慢大家都很难，慢慢开始忍受。像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们教会都非常好啊，不是非常好，我觉得在真理上的都挺蒙恩典啊。但是有一件事啊，我里面就是觉得很难处。一同薄饼聚会的时候啊，哎呀我正好要祷告的时候啊，某一个弟兄他点了一首歌，把我这个祷告就搅掉了。经常发生了，而且有的时候不光是一些好像不太追求的，有的时候一个很属灵的弟兄啊，哎呀我这个时候感动最大，我还没有出来祷告呢，他前面一个人祷告完半秒钟都没有停，他来我们唱另外一首歌，这首歌一唱怎么样，这个灵变掉了，我祷告不出来了。有的时候还好，再等了一会儿，仰望一会儿，哎好像又有点感动了。哎呀有的时候一个小时下来啊，这个是最后我唯一的那2-3次要祷告的机会啊，全都被他弄走了。而且不光发生一次啊，这是经常性的。 飘里面觉得大家在一起多不容易啊，大家在这个一起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神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，他们这些人要在一起是非常难的。要在一起怎么样？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意思，你一定要谦卑下来。我总是想，这个人今天这个歌点错了，圣灵明明感动我有这个感动要祷告，他怎么点到那个歌去了？都是对方的不对。有天是我们都要谦卑下来，我们都那个十一个人，他都要谦卑下来，大家都要什么？你谦卑下来，什么叫同心合意？你也向着神的意思，他也向着神的意思，你们不需要交流，不需要交谈，最后大家都向着神的意思，怎么样？我们就同心合意。当然我们也需要交通，这是历史上让我最感动的教会。所以我读教会的历史，让我最感动的一段，摩拉维亚弟兄会，当然有个弟兄夫带领的叫新生道夫，他是很爱主。那个摩拉维亚弟兄会，他们怎么那么少？那个人并不多，但这么的一群人，他们能够对世界的福音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。这一群的人，他们可以有100年的时间在一起祷告，24个小时祷告，每天祷告，大家都分班祷告。这一群人在那祷告，坚持了100年，怎么能够坚持100年？今天不要说100年，大家24小时祷告个10天啊！我告诉你，大家一定都没东西祷告了，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都出来。他们祷告100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不同背景来的人啊，这个是圣公会的啊，这个是什么会的，全都有不一样的背景，但是他们在真理上当然合一的，但是在个人的很多的想法上他们都能够放下，他们都愿意能够把自己的意思撇在旁边，大家能够一同的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大家能够一同彼此的，你也让我很难为，我也很难为你，但是没有问题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一起同心合意，一起同心合意。最后有100年的祷告，24小时从来没停过。最后他们带出了全世界那么大的福音的工作。好了，反过来一个例子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得到很多的真理，可以说都是在19世纪很多方面是有一个叫英国的弟兄运动，那不是摩拉维亚弟兄运动，那些的弟兄运动，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弟兄们，他们给我们开启了很多的真理，我们今天很多东西从他们来的。但是这个为什么不能维持？大家十字架的道理都懂得非常的多，但是大家不愿意背十字架，大家稍微有一点的分歧，今天到底是炒鸡蛋呢、今天还是煮鸡蛋呢、就是为这些小问题大家都没有办法。今天我就喜欢吃炒鸡蛋的，我举个比方，他就喜欢吃煮鸡蛋的，今天就要按照我的意思来。你知道最后他们有一个分裂是什么？就他们有不同意见了。其中一部分的弟兄姊妹说，教会里面应该摆一个钢琴，另一部分不行，钢琴不好，我们应该摆风琴。就是因为钢琴和本，其中有一个的分裂的原因，有的人说应该摆钢琴，有的人喜欢听风琴，说我要放风琴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造成了当中一些的分裂。所以整个由于各种各样枝枝节节个人喜好的那些的问题，竟然说这一个曾被神运用大使用过的团体，如今已经有上千个的分开来了。所以神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是怎么样让生命出去，我们背十字架，我们要一些很难受的环境中，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来。你看当他们愿意放下来的时候，当他们愿意背十字架的时候，情况完全不一样了。你看彼得原来啊，他讲话都，彼得大概一辈子啊，在耶稣在的时候大概讲对了一句话，其他的话基本上都是错啊。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啊，你看彼得在弟兄中间想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引用的是旧约的圣经。哎，你看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够读懂旧约的圣经了？不光我想是主耶稣40天中开启他们的心窍，更是主耶稣在让他们走了这条十字架的路，他们愿意顺服圣灵带领，愿意到这个非常难的那个耶路撒冷去。他们一背十字架了，圣灵就做工了，彼得里面就活了。这些旧约那些经文原来他看不懂的，这个时候他里面灵就苏醒了。 所以他那么令我们有的时候不背十字架。江守道弟兄他讲过，他说有一阵啊，他因为一件事情，他自己里面就不肯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所以他说读了好几个月，每天读圣经十二章，这什么都看不出来。说今天神什么让我们里面活过来，我们要肯背十字架。不光如此，你看这一些的人，他们怎么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了？他们因为背十字架，因为到了耶路撒冷，因为走了十字架道路，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。你像彼得这个人讲起来讲的话，谁会听他？你看这个时候彼得一讲起来，大家都说有道理。那彼得这个人原来是跟这些人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，这些是哪些人啊？这些不是一些很属灵的人，这就是一些原来又是贪生怕死，又是互相要怎么样，互相都要争谁大谁小。我说彼得按照原来的情况，彼得你站起来说话算什么？你都三次否认过耶稣，你今天还想做头，没门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因为他们走十字架的路，他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里面能够将自己放下，最后什么？圣灵的工作显出来，在他们身上生命的能力带出来，传福音。彼得最后怎么样？一传福音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他们都一起传福音。所以生命的能力是让我们在一些难的环境下，我们能够来放下自己。但是我们还有一句话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走不上十字架路？今天好像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也大概知道了一点，我们今天总在摸索怎么样能够走上。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先想到哪个，我们想象中我们很苦，十字架就很苦，苦了半天也许会有点甜头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受得了这点的苦呢？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觉得这点的苦我们没有办法来经受啊，所以说我们就走不上去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先让我们是先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然后才效法他的死。这里头是效法，效法像是磨成他的死。今天有很多的死，今天有很多时候为什么走不下十字架道路？因为那个有的时候不是十字架，只有是他的死才是十字架。主耶稣的死是什么的死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他因爱我，为我舍什么？舍己。然后到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，讲到教会的时候，基督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什么？舍己。今天很多时候的死不一定是舍己，但主耶稣的死是什么？主耶稣的死是舍己。什么叫舍己？什么叫十字架？有一个弟兄讲了句很精确的话，十字架不一定要你真的死掉的，十字架不一定真的要你生病的，那十字架是当你的意思和神的意思发生冲突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十字架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死啊，可能还容易一点，那死了就算了，主啊，你把我接过去了。哎呀，我想当初那些殉道的那些门徒啊，他们殉道就二十分钟没事了。老约翰啊，他还在地上活下去，逼迫这里，逼迫那里，逼迫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。有的时候，也保罗他很喜欢死了。保罗他说，我这个时候巴不得怎么样，巴不得被主接去。但在地上这个日子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。今天我们特别是读以斯帖记，我们知道以斯帖记讲什么？以斯帖记特别是讲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仇敌要把以色列人要灭光，说仇敌借着有一个人，他想出一个诡计，说以色列人啊，我在某年某月啊，我们要把他最后把他要灭掉。那神总比仇敌高明，这个棋子啊，神预先走了一步棋子，神预先选中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字后来叫做以斯帖。然后以色列什么？神让他去做了波斯王国的皇后，做了他的王后，也就是说他如果说为以色列人说一句话，最后以色列人可以就不被灭绝。但是他也知道不能随便到王宫里去，如果你随便的到王宫里去会怎么样？王会把你杀掉。哎呀，那个时候啊，他觉得我三十天王都没有来找他，我这个人大概有点失宠了。今天如果我今天主动跑上去，王今天一不开心，王原来的那个老婆啊，就王不开心就把他废掉了。所以你今天再一进去，而且按照那个法规法律，你进去就会死。哎呀，他最后一开始害怕，但是呢后来呢，神借着一个人叫莫迪改跟他说， 你要进去。后来他有一天他就说，我就死就死吧，我们觉得死就死吧，我们觉得只是命失掉就可以了。但是其实神在他身上不光是让他死就死，神让他进去啊，他想一进去，那我今天能够活下来，那我赶快我要去求神啊，你赶快求这个王，你不要让以色列人灭绝。但是神不许，那一天他想做的事情神不让他做。今天莫名其妙，王说你来干嘛，我要请一个人吃饭，莫名其妙。那王说你到底要干嘛呢？第二天到了，第二天王又问他，那你到底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你到底要什么，请他来吃饭。这是没办法，我现在想，如果我是那个人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我今天这么跟王那么讲，王想你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啊？30天不见你跑来要我王做什么事，请某某某吃饭，然后王问他，他都不能说。这个时候是他一个十字架，他这里面按照正常的想法他应该去做一件事情，但这个时候神不让他走，哎呀，他里面就没有办法走。所以十字架是我们要放弃自己，放下自己跟神冲突的意思。那么怎么样才能放弃呢？主耶稣的秘诀怎么效法他的死？他的死是因他爱你，爱教会。今天我们需要有人爱你。你知道为什么摩拉维亚弟兄会？刚才讲到的摩拉维亚的弟兄会，他们为什么能够那么长时间？我们刚刚有一个人是很关键的，那个人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生道夫。当新生道夫这个人，他为什么有那么宽容？他为什么有那么的爱心？可以那么多不同地方互相都吵架的人，他说没问题，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没有问题。他爱耶稣。他在很小的时候，他到那个博物馆去，看到有一幅的画，这是画上面是主耶稣钉十字架。这时候里面一个声音对他说：“主耶稣，我为你死，你为我舍身。”在那个时刻，他被主耶稣的爱得着。他常常跟耶稣写情书啊。那么今天我们都不会跟耶稣写情书啊。哦，他跟耶稣非常那个爱的关系非常。他为什么能够那么的放下自己？他常常跟耶稣写情书。他写好情书，他就只写好就给，然后就给出去。今天我们需要给耶稣写情书。那不光如此，这里他还特别告诉我们是要先晓得复活的大能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上十字架，因为我们没有晓得真正晓得复活的大能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晓得复活的大能的话，我们轻而易举以为要上十字架，神不会让我们上的。彼得要不要死啊？彼得说：“哎呀，主耶稣，拍拍胸脯，我为你同死都可以。”但这个彼得他是不知道复活大能。我原来不明白，为什么当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他路上有3天的路程？为什么？你说是为了考验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3天之后考验过去。我要说，如果亚伯拉罕不知道神复活的大能，那3天即使过去了，在3天的路上他可以下定决心，当他手举起那把刀的时候，他的决心下不了。他如果亚伯拉罕不知道复活的大能，他可以3天之后都没事，但是那把刀他举不起来。所以到了希伯来书11章到19节说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他知道什么？神可以使人复活，不光使人复活，还什么？他仿佛他在将他的儿子什么始终取回来。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舍弃自己的孩子？为什么走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？因为他，我想在3天中，神也给他里面光照，他看到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事实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是，主耶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，他能够忍受羞辱。我们知道这些门徒是怎么样？最后门徒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们是高兴的去还是不高兴的去？门徒们想要，没办法，耶路撒冷很苦啊，我们跑到里面去，别人逼迫我们，我们要造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里面门要关得很牢。不是的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他们是欢喜快乐，他们是非常欢喜的进去。为什么？主耶稣40天，主耶稣那复活的大能活活的向他们显给他们看。所以他们里面已经什么？里面已经对复活这件事他们不是最懂，但是已经神在他里面已经有这样一个工作。 我们有时候讲我们不能够奉献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奉献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像玛利亚那样奉献？玛利亚能够打破玉瓶奉献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讲玛利亚的奉献之前发生了第十一章的事情，十一章是拉撒路的复活，因为有一个复活的事实在他们里面了，所以玛利亚可以怎么样？玛利亚可以奉献。你再讲到，我最后讲到刚才那个为什么那个以斯帖他可以说舍那个啊，我那个死就死吧，死就死吧？为什么他能够走这条路？因为莫迪改跟他讲了一句话，说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出来说话，是犹太人可以从别人那里得解脱，可以蒙拯救，然后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莫迪改他里面有这样一个看法？为什么莫迪改有这么大的信心，你可以去做这件事？这看来是冒险的事情，但是莫迪改他是一个认识死里复活的人。什么叫莫迪改他认识死里复活的人呢？在罗马书有一章，罗马书十一章十五节，他告诉我们，虽然以色列目前因为不听神的话被神放到旁边，但是有一天什么？神会把以色列人救回来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以色列人，他说虽然他们被丢弃，被神弃在一边，是为了天下跟神可以和好，但是当他们被收纳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从死里复生。所以说我们的死里复生，我们好像就是讲生命的事情。当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有一天被回来，这叫做死里复活，死里重新得到生命。所以莫迪改他是怎么看见的？神让他里面有一个感觉，哇，犹太人你们不听神的话，被掳七十年，神说有没有让你们回来？哎，神让我们回来啊，我们被掳回来，这是什么？死里复生，死里复活。这个不光当他们回来，那个殿很难很难造的，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逼迫的，但是这个殿能够造好。所以那个时候神在莫迪改的心里放了那个很亮的光，是什么？死里复活的主，我是死里复活的主，你去告诉以斯帖。以斯帖说我死就死吧，他三天禁食祷告，实际上祷告两天，他祷告的当中神在他里面光照他。他为什么最后能够服神？是啊，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，我为什么要放下我的意思？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因为神将那死里复活这样一个事实放在他里面。今天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爱被摸着，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的晓得他死里的复活，我们没有办法走十字架。但愿神在圣经中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保罗就特别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的灵，让我们看到什么？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什么能力？不是外面什么的能力，圣经告诉我们是死里。所以今天是让我们看到死里复活是为着生命给我们，教会要将这个生命要活活的显出去，只有一条路，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先死，然后我们生才能供应出去。怎么样走上这条十字架的路？我们必须要被神的爱摸着，必须要在里面知道什么叫做像保罗。保罗到那个时候他还不算晓得，是我晓得什么叫做死里复活。只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效法他的死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愿主来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里面的灵的深处真的是摸到什么叫死里复活。主啊，当我们实在是向你来仰望，主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主，我们不光我们唱这首歌，主，我们唱，主啊，因他活着，主，我们实在是愿意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里面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，主啊，能够活出来，主啊，将这样一句话。因他活着，死而复活，哦，这样的一句话，主啊，在我们里面，哦，做成那个活泼的启示，主啊，好让我们每一天，主，我们如同当初被逼迫的基督徒，主啊，我们里面能够说出，主啊，你复活了，你确实复活了，你不光是在历史上复活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灵的深处，主啊，启示出是复活，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，主啊，带出这样的复活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好让神你的荣耀借着生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所要发表的，主啊，能够完全的能够彰显出来。主你帮助我们，主你扶持我们，谢谢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门。